大家好，我是蛋比，
我是哈哈。咋了？怎么停了？你怎么停了？
突然有标准词儿，好像有点不太习惯。
什么标准词儿？来来来，什么标准词？
来，我来一段啊。
啊，你来一段。嗯，
其实对于蛋比哈哈听友来说，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年尾了嘛。那2021年其实非常快的又过去了。我们本来以为就说这一年，可能到年底啊之类的，疫情能有更多的缓解，没想到现在疫情更加严重了，所以大家更好的选择的生活方式就是留在家里听节目，啊，那这一年呢，其实有很多好看的电影，然后包括我们也推荐过一些电视剧啊，包括有一些动漫啊等等等等，
嗯，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影视类作品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感动。其实我跟哈哈在这一年讲电影的过程中，其实我有印象的啊，都有好几次就是在录节目的时候几度哽咽或者几度落泪。当然了，我们的节目更多的可能给大家带来的是更多是欢笑啊，蛋比哈哈嘛。那在年末的时候呢，现在喜马拉雅的这个影视频道其实近期呢正在举行这个2021年度我的最佳影视投票评选。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用自己的一票去选出你心中的这个2021年的最佳。那在近期呢，我们也会去推一些我们认为的年度比较好的一些影片。那今天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偏向于电视剧。那之前其实我们也有聊到《功勋》这部电视剧嘛。那作为一部影视作品，其实我们认为它是我们在2021年推荐的最佳电视剧之一啊。当然我们以前也推荐过一些其他的电视剧啊，肯定是觉得好才推荐嘛，所以大家也可以到时候去回溯啊。
嗯，
那功勋的话，其实作为这部影片，其实它是由几个小故事构成的。我们其实在其他的几期节目里边也都陆陆续续提到过这部影片，而且我们还单独制作了功勋里边的第一个
故事。嗯，李延年，能文能武李延年。嗯，
对，其实当时这一个小故事我们就有讲过一整期。
嗯，
那其实功勋的这个故事，它是几个小故事是应该说是不同年代不同人物相互故事之间，是人物之间没有什么太多的关联，那最多的关联可能都是这些人物为我们的这个国家做出的突出贡献，是这个电视剧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关联。
嗯
嗯，对。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后面的话这个我跟哈哈商量啊，就光功勋这部影片，我们之后还是会花时间去给大家拆解更细的后面的故事。
是啊，肯定得挖掘几集啊，要不然这选题多难呀。
对
啊，这么宝藏的一部电视剧，一个电视剧可以分成六集了，哎，八集六集啊，来说就是很能分，至少能分成个五六次来说，多好，这个多么符合我们这个电台的这个风格。
对，就是这部片子的话，其实从第一个故事李延年那个我们已经比较详细的去讲过了，包括说像这样一个电视剧能够得到一些我们认为的这个一些不太好去认可战争影片的一些军迷心理啊，都是对这个影片赞许有加的。那其实后面的包括雷佳音老师演的这个于敏
、
啊、
嗯，
对，然后包括
那个那个叫什么涛，郭涛演的张富清，还有这个蒋欣演的申纪兰，包括这个孙家栋，那个佟大为演的孙家栋，周迅演的屠呦呦，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精彩的。我好像隔过去了谁？对，
你隔过去了一个之前你建议大家说不用非要用同性的演员演
对对，隔过去了个谁？还有一个就是最后那个神农氏我还没有看，说实在的，就这个故事我当时留了个小尾巴还没有看，但是我一定会看的，因为神农氏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拍成什么样都会去看，因为有些人说神农氏这点可能也没有，就是也跟那个同性演员水平有点接近，呵呵，但是依然不影响，这是一部非常非常非常好的电视剧，尤其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第一个故事，能文能武李延年一下拔高了咱们国家 总体的这个电视剧战争场面的水平。
对，没错。
对，就是拔高了这个它的天花板，抬高了它的天花板，就是这个。以后大家再去拍这种类型的，就是不管是电影也好还是电视剧也好，这个都给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板，非常好的一个战争电视剧或者是战争电影的模板。就是如果你能触及到这个天花板，甚至能突破它，那当然是更厉害的。就是但是它至少在目前是一个，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连军迷都非常认可的这么一个环节吧，这个电视剧其中的一个环节。然后包括后面呢，其实后面那几个像都有各有各的风格，而且就是我觉得这部电视剧总体选的这些演员都是非常考究的，非常讲究的，就是确实都是实力派。
对，没错。其实在因为之前我们也讲过这个这个功勋是诞生于这八个故事，就是我们讲章嘛，除了就是最后一个在他在这里边没有拍最后一个就是相当于我们之前也说过有点补发的这个性质了。
对，因为他不是这个，他这个电视剧拍的是第一批颁发的这个功勋共和国勋章的这八位这个功勋人物。然后那个后面还有这个钟南山老爷子，他是在第二年的时候因为抗疫的突出贡献补发了一块。然后所以说钟南山那个故事还并没有拍在这个系列里边。
但其实我还是真的挺喜欢，就挺期待看到这个钟南山老爷子的这个故事的。
是，
包括其实我看了这个影片以后我非常喜欢这部影片的一个点我觉得除了第一部可能不太一样的，后面还是陆陆续续有一些情感戏，但这个情感戏是不落俗套又真实的情感戏。比如说于敏跟他媳妇儿的那个故事。当然他的媳妇儿也是这个长得非常美的一位女演员，但是他的这种演技让我忽略了平时可能更多的是关注于他的美貌
颜值。对对，真
的
是。对，你说这个就是感情戏，这个真的是，就是我当时就是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开这个弹幕，好多人都说这个就是怪不得这些这个功勋人物这么伟大，原来因为他们都是有一个好媳妇儿，要不然就是有好老公。然后就会有人说他们之所以有好媳妇儿有好老公，是因为他们配得上有好媳妇儿和好老公。然后就是很有意思，反正就是这个成了一个点。而且就是其实像那个于敏，像张富清，还有像这个黄旭华，还有像这个
孙家栋，
申纪兰，不是孙家，没有孙家栋，就是申纪兰，包括屠呦呦他们的另一半伴侣，其实风格在一些很基础，就是怎么说，一个内核上其实是有点相近的，就是默默无闻的支持，无私关怀。
对。对。
但是为什么你刚才提孙家栋，我要把他摘出去？孙家栋的这位夫人还略有不同。孙家栋的这位夫人虽然也支持，但是她很有性格。
对，没错。所以你刚才一说孙家栋的这位夫人，我就理解你说的意思了。
她很有性格，最后她是靠了这个一位大领导将他制服了。如果大家没
有
看过的，对，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的可以去看看这个。而且这个孙家栋的夫人是孙俪演的，演技也是非常好，就是他被制服的那一点演技演得非常好。对，
就整不是影片刚才我们也说了，其实不光是这些所谓影片里边这几位大的人物就是拿到我们勋章的这几位人物，还有他的家庭，其实给他带来的影响是我们从这个片子里边得到的另外一层信息。就像你说的，他们成功还有背后的无名英雄，他们在我们看来相对于类似像觉醒年代这种电视剧 对我们来说已经算是当年的无名英雄了。但
是
呢
是
你再去看的话，其实他背后还有无名英雄。你刚说一句话我突然想起了最近看曹德旺的一个采访，曹德旺说我为什么可以做到做成一个企业好像还挺成功，主要是因为我夫人什么都不管，我干什么都不管。
对，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智慧。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老公你一看就是个很垮 很废柴，很躺平，对吧？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夫人应该管一管。嗯，但是像曹德旺的夫人一看，哇塞，这个我老公那不是一般人，对吧？那我要是多说一句话我就给他减分了，然后没有给他加分，所以我就尽可能不管，尽可能不说。这也是大智慧，就是要识别对方，识别自己的另一半是什么样的。然后同时还有好多人是他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对吧？就是觉得啊，哦，好像我们是两口子，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有的时候，哎，我就越是两口子，我越是内心的那些东西啊，我觉得我就可以在你身上撒泼。但是其实不是，往往这样，你可能啊，我们听众朋友，你不管是男生也好，还是女生也好，你们不管以后是成为老公也好，还是成为老婆也好，你们都可能耽误了一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哎呦我天哪，年末给了大家这么一个沉重的压力。啊，
对了，哎，我跟你说，你刚才抓这个点特别好，就是这个电视剧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展现了他们每个人的家庭的生活。其实第一个李延年没有展现，李延年他没有展现这一点，但是他的那个后面这几个故事基本上全都展现了，而且这一点就觉得很有意思。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他展现的这个呢。从这个角度切入，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没有像第一个单元，就后面好多单元没有像第一个单元那样有战争场面，就有那种突突突咚咚咚，然后就是大家特别喜欢那种商业片的东西。他就是把这些很细腻的感情排的就是非常的能够非常抓人，非常的吸引这个观众。我觉得这点是很难得的，因为咱们国家好多电视剧就是往往他不能把一个很平淡的东西排的很有意义，或者拍得很有意思，但是这部电视剧我觉得其实是做到了。你就看着那个，我就看那个，就是周迅演那个屠呦呦，她每天就是提揣着个小包，然后上下班走走走，上下班走走走，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就觉得就是她的那个姿态，走路姿态什么的，甚至都表现了她人物的性格。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这部电视剧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就是不见得非要搞的什么反转、反转再反转。啊、哦，对吧？就是让你这个，就是为了给你搞的，你都摸不清导演的思路，故意给你啊，搞得给你五迷三道的那样。没有，人家就是讲述一个，共和国勋章的一个普，其实他是从一个很普通人的视角来讲，他没有说是一下就给你拔到很高，人家就是普通人，我每天上下班正常搞研究，对吧？但是就是你能看的，哎，就觉得津津有味，觉得特别的好。
对，就是我看这个片的时候，我总有一种感受，就是这个片子其实有一种那种很隐忍的一种表达，但是它其实为我们讲述的是一种看似平凡的伟大，就是他们真的是就是在日复一日的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我觉得其实张富清的那个也是，就是他就是在他认为他就在过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生活，他做的每一点都是他就本来就应该做的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伟大。
对，
只有后人评述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是有背后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当时张富清的这个故事特别感动我的，也是在最后他与老战友线上相会的时候，对，我就特别特别感动。然后最近正好又看见一个新闻，就是90多岁的一个老兵寻找他的班长嘛，这个老兵好像是本身自己是成都的吧，他好像去山东，他的班长也90多岁了，然后他坐飞机去见了他的班长，然后还去看了海，他说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已经实现了。所以当时我看完了以后非常的感动，对，特别特别感动。对，
是张富清这个，就是一开始就是你会觉得哇，这我一开始以为拍张富清要拍他战斗的，因为他是共和国勋章之所以颁给他，是因为后来我们发现他是一个战斗老英雄，是还得到过彭德怀元帅的接见，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部分这个单元完全没有聚焦在他这个战斗上，就是最后一集吧还是两集提了那么一小下，其他都是在过着非常平淡的生活，又觉得你好像感觉他们生活过得很苦的样子，这个才是凸显了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一点，就是他能把一个平凡的这种就啊对也是你说的就是平凡的英雄。就把或者说把英雄拍平凡，或者是从平凡的生活当中见证这个英雄到底是如何诞生的，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特别的感人，其实反倒是特别的感人，特别的有力量，比那种通通通通通不停的给你玩反转，不非要拿那个就是什么小刀刺到你心窝上的那种，我觉得要其实要这个更加持久，更加的有深度。
嗯，对，而且就最后再说一点吧，我觉得最后再说一点，我特别喜欢这部影片的就是，不管是这部影片也好，还是我们今年其实。就是因为今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其实我们也讲了很多跟我们这个建国啊或者跟党相关的一些故事和一些作品吧。我觉得今年拍出这些作品让我有一种感受，就是我心甘情愿的享受着的去受了教育。
对，说的好。
我觉得这个是。近些年啊，近些年不能说就只有只从今年开始，咱不能这么说，应该说近些年影片逐渐在变化。
对，
让我们开始喜欢起了这类影片。
对
啊，或者说是民族的情感更加的浓稠了。
浓稠，我觉得这个是从我的角度看，这是主旋律影片的重大突破。
对，
要坚持下去，要发扬下去。
对，
嗯，所
以可能这个就是我们想推荐功勋的原因吧。当然这个具体每一个小故事，我相信我们后边还会讲到，那每一个小故事里边我们推荐点或者我们感动的点之后呢，还会去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
对对，录这种我们传统的这种长节目，然后到时候会去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每一个单元的感动和感受。
对，那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一次去想去评选这个最佳的影片嘛，那也有很多的主播我们都分到的可能是不一样的影片，或者我们选择的是不一样的影片。那其实还有一部影片也是非常优秀的我们刚才好像也提到过，就是觉醒年代。那我觉得说这个觉醒年代和功勋可能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一个是觉醒年代它可能更多的是聚焦于我们传统意识上知道的大人物，这种为我们建国做出突出贡献的，为我们建党做出突出贡献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人物。那对于功勋来说呢，可能更多的是以前我们没有关注过的领域，他们好像就生活在我们身边，是看起来很普通的人物，但是因为功勋呢，我们才了解到他们的伟大。刚才其实我们提到张富清啊，包括申纪兰，都是这个是我原来都不曾知道的。当然张富清这个我是之前在新闻上看到，但是说是不是就一定以前就知道这么一个人也是不知道的。所以无论是功勋还是觉醒年代，那里面的这些故事啊和人物，我觉得都是不可磨灭，而且就他就不应该被遗忘的，他就是一段很值得人们记住的历史，值得人们记住的人物。那所以就是说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位主播，就是这个叫三人成虎，那他们的这个主播们也会最近有去聊到这个觉醒年代，那大家也去可以听听这个不同的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同的感动吧。我觉得这个可以是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内容。对，那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功勋呢，只是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解说。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相信大家去回看这部影片，绝对不会失望啊。那我强烈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已经讲过的这个第一段李延年的故事啊，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对，
而且就是。你看这就是第一段放这个李延年，我觉得一定能够抓，真的能把你牢牢的抓住，会牵引着你往后看下去。
对，没错。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就去看看这影片，如果大家也很喜欢功勋，就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投票。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推荐的小节目就到这儿就结束了。那我也要跟大家说，我们的米哈有自己的听友群，大家可以看节目的说明加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会把大家拉进群。那今天的小节目就到这儿，多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再见。